我们开始成人主日学，我们看第六课哈。第六课呢，我们要特别学习神的主权。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那里写到：“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那这半节经文是对神主权最好的一个概述，或者是神主权最好的一个彰显，就是随己意行作万事。那神的主权这个教义呢，另外它也是神众恶的这个属性啊，其实是比较陌生的。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关于神主权的这个教导是非常少的，但是你在路上看这个汽车贴主权这个两个字经常看到啊，钓鱼岛是中国的啊，中国的主权啊，那教会就非常可惜了啊。那么一个宝贵的这个上帝的属性，这个教义的话呢，结果在教会成了一个生僻字，甚至陌生的教义，甚至说在教会的这个用语当中啊，就渐渐的消亡啊。那有些教会呢，甚至传道人把这个神主权这一教义呢，把它锁在这个保险柜里，他认为啊，神的主权容易带来混乱，引发纷争，这个是一个事实问题。因为讲到上帝的主权，就会谈到另一个方面是人的责任，很容易产生冲突，又还不能完全的解释明白啊。因为圣经一方面强调神的主权，一方面强调人的责任，它是双向的啊，你无法把它理解通。但是圣经是这种双向的思维，一方面强调上帝绝对的主权，一方面强调人要绝对尽他的责任。这些担忧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担忧不去宣讲主权的这个教义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甚至还有人将神的主权限制在这个神学的研究的这个课题当中啊，把这个教义放在象牙塔里面，跟实际的教会的生活没关系，跟弟兄姐妹的生活没有关系啊，这个是错误的啊。无论是将神的主权限制在哪一个领域当中，不把它带进到啊这个整个教会的是信仰生活里面，这都是一种的不足啊，或者是一种的缺失。我相信你也在听到主权这个教义宣讲的时候呢，也会遇到的一些的矛盾点啊。既然神有主权，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尽责任呢？既然神还有主权，我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重要的教义又是上帝的属性，常常被忽略，也常常被误解或者扭曲。我还是要给大家讲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有趣的故事啊，因为在一开始讲序言的时候我讲了，就是在1918年的时候，神学家宾克写了一本书叫《神的主权》，他就找到了一个宾夕法尼亚的这个小出版商，这个叫出版商的老板叫这个希伦丁。希伦丁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因为他是阿米亚主义者，他不太懂神的主权什么意思，他就写了一封信，他就问宾克：“神的主权是什么意思？”那宾克呢就写了一封信，引用了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奇迹发生了，希伦丁终于明白什么叫上帝的主权，什么叫恩典的教义了，他就同意出版了神主权这本书啊，印了2000册，结果呢卖出去100本，剩了1900本，出版社倒闭了。那这位可爱的希伦丁啊，就去推销鞋去了，就足以显明神主权的这个重要的属性及教义，不单单是在以前，在当代的教会也是被人这个隐藏的，或者把它锁到保险柜里，把它限制在神学院里，限制在这个神学书籍里面，限制在传道人的领域，他把这个教义从整个的教会的群体生活把它给夺走了。这个是好像是每一个时代都要面对的问题。那斯伯珍 同时有两个有力的论证。他说没有任何一个教义像上帝的主权一样能够给人带来安慰，就上帝的儿女在最艰难的处境当中，最严酷的试炼当中，他们相信主权者命定他们的患难，他统治各样的患难使他们成为圣洁的目的。比起他们的神主宰所创造的教义，没有什么更应该使他儿女为主竭力争辩的。这是司布人在解释马太福音第20章第15节经文。那个经文这样写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们就红了眼。那个比喻讲什么呢？就是讲葡萄园主请人来葡萄园来做工，早来的和晚来的得到的这个工钱是怎么样？是一样的。早来的不乐意了，我比他来的早，做的多，却拿一样的钱，这样非常不合理。主人说：“这钱是我的呀，我想给谁就给谁，对不对？”讲到上帝的主权，那司布人说：“上帝的主权不单是具有安慰性，是竭力争辩的。”那同时，司布人又说。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允许上帝坐在这个宝座上创造天地，允许上帝纪念孤儿和寡妇，允许上帝支配大地，但是绝对不允许上帝有主权，可以掌管人的生死，掌管患难，掌管疾病。这也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现状。他们相信神是创造主，他们相信神有能力，他们相信神能做很多事情，他们是不能够接受上帝在我们救恩当中是有主权的，他们也不能够接受上帝的主权大过了人一切的责任，他们不接受，尤其是阿米恩主义者。只要你和阿米恩主义见面，一定会发生战争。核心就是救恩论，他认为他要信神就以主权拣选他，我们就相信，因为上帝以主权拣选我，我才信。所以司布人在他那个世界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太多的这个人本的主义的信仰者，他们把上帝的主权的这个属性这个教义把它给扭曲剥夺把它限制到一个领域当中，是很常有的事情。神的主权什么意思？就是上帝他的行事不受到任何规则法律之下，神的行事也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神也不需要臣服在任何受造物，也不受任何受造物影响，不需要向任何存在者去汇报，绝对的独立，绝对的自由。圣经没有一处经文写过上帝需要向他更高的存在去申请我能不能这么做，圣经也从来没有说在神之外有一个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更有决策权的一位存在的存在，圣经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汇报这个习惯在单位上班需要汇报，在家里也需要汇报妻子需要向丈夫汇报，丈夫说我需要跟我妻子商量一下，我也需要汇报总之汇报习惯了，认为上帝还需要上一个最高者汇报，有一个最高者制定了一个法律和规则，这位神必须按规则行事。如果这样理解，上帝就错了。以赛亚书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既然如此，上帝不是活在一个更高设立的规则之下，也不是活在一个更高者设立的法律之下，他也不需要向任何一个他之外的存造者进行申请进行汇报。上帝设计一个蓝图跟最高者说，我要创造天地，我要这样创造那样创造，你同不同意？上帝等了很长时间没有回报，上帝请他吃个饭喝个酒，对不对这是中国人的习惯。想象上帝，上帝没有磐石，诚然没有 我不知道一个。以赛亚书又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上帝他自己计划，他自己筹算所有的，不需要申请。另一处经文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立定必照样成立。在丹里书也写到，世上所有的居民就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或者他说你做什么呢。以弗所书也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这些经文在强调，上帝随己意行作万事，无论做什么只凭他自己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挫败，没有人可以拦阻，他喜悦的必定成就。这个叫上帝绝对的主权。在了解上帝主权的同时，需要了解另一个观念，就是上帝他拥有绝对的自由。如果上帝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完全的，那么上帝的主权也不是绝对的。一想到自由，我们很难想象一种绝对的自由，因为人是没有绝对的自由的。你认为上班太累了，你向往诗和远方，对吧？啊，以后不要去诗和远方，可了不得啊！晚上吃烧烤就回不了家了啊！你认为我不上班我就自由了？如果我们家的房子被强拆了啊，强拆得不了钱，如果被拆迁了，我就一夜暴富，我又自由了，我有绝对的自由了。你真有吗？你没有。你不用上班了，你还是没有绝对的自由。你说我们中国没有自由，但是中国宪法上说我们是有自由的，有言论自由，对不对？有集会自由啊，都有的。你说我要到一个民主国家，那我想问你，到一个民主国家你就真的有绝对自由吗？没有。其实在人的这种思维的里面，被造的这种架构当中，是无法理解什么是绝对的自由的。我们所有理解的自由都是相对的，只不过是从一个相对的到一个比这个相对的好一点的相对的自由，永远不懂什么叫绝对的自由。小儿子说我要自由，他认为离开父亲就绝对了，可是他还有很多自由受限制，他的钱会花光，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他还是没有自由。你说上帝的绝对自由到底是哪种自由？如果上帝要被某一种的因素所限制所干扰的话，他就没有绝对自由，那神的主权就不存在了，那上帝实施各种计划就一定会有这个阻拦性的。我们说最自由的是什么？是小鸟。小鸟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对吧？我们也盼望自己像一只小小鸟可以飞来飞去毫无约束。我想问，小鸟真的自由吗？小鸟在笼子里面它失去了自由，它被人关上被人喂养是没有自由的。那么小鸟飞出了笼子，它有自由吗？他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是他还没有飞出上帝给他设计的这个界限，还飞不出那个受限制的那个囚笼，他需要面对饥饿，面对气候气压，面对天敌，各种因素依然让小鸟是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小鸟必须生活在上帝给他设定的界限之内。自由的小鸟他也不是绝对的自由。当我们想到我的上帝是绝对自由的，首先一定不能用我们的自由去理解，我们的自由哪怕再自由都是相对性的。我们说这个无自由宁愿死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活着很好因为你脱离不了那种受相对的限制的自由。但是上帝的自由是绝对的，你无法用我们的理性去想象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任何的因素，没有任何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规则 可以限制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行事，任何都没有。上帝的自由绝对不是这个随意啊，随意跟上帝那个自由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当你说既然我的上帝是绝对有主权，他是绝对自由的，不在法律之下，不在规则之下，不在各种因素之下，那这个上帝太可怕，太可怕了。有一句政治名言，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有人会想，上帝如果有绝对主权，有绝对自由的话，那上帝会变成一个暴君呀。上帝的形式是赤裸裸的暴力，这个上帝太可怕了。你应该担心人，不应该担心上帝。罪人的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是可恶的。因为罪人他自身盼望自由，他说不担心自己得到自由之后会变成一种暴力，变成腐败，他又担心造物主。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解释，但是因为人的这个有限和愚昧和无知，我们必须要解释，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绝对的自由，但不意味着上帝是赤裸裸的暴力的那个执行者。上帝啊，不是赤裸裸的那个暴力的存在的，上帝根本不是。你说我看到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公平，有太多的困苦，有太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上帝的主权没有好好的运用他的主权。上帝如果善用主权的话，不公应该消失，灾难应该消失，各种困苦应该消失，这是我们的想法。我想问你，对这个世界满意吗？你对唐山烧烤店这件事情都不满意，你对很多事情都不满意，我们会说上帝的主权怎么这样可以乱来呢？当我们想到神绝对主权和绝对自由的时候，是不能在真空之下讨论的。上帝主权这个属性，它是有一个界定，这个界定必须在神属性的这个脉络当中去理解或者认识上帝的主权。而上帝的属性是绝对完美的，他完美的属性是上帝主权的这个界定。就是说要想认识上帝的主权，就必须把神的主权放在神的属性当中，不是在真空当中讨论上帝绝对的主权，绝对的自由，要在上帝的属性当中去谈论。上帝是受到他自己属性的这种界限，其实人的言辞太有限了，无法表述这个主权与其他属性的关联性。神的属性有哪些？有圣洁。既然上帝是圣洁的，神也呼召他的子民要圣洁，那么圣洁的上帝他是不可能犯罪的，就神的主权绝对不会违背他圣洁的属性。圣经还说神是信实的，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特别他不能够背约，上帝他也不能够撒谎，神非人子，神不会说谎的。上帝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上帝的公义是绝对不能把有罪当无罪，把无罪当有罪。上帝是慈爱的，他向罪人实行他赦罪的恩典。上帝会违背他的公义和慈爱吗？不会。而且上帝是绝对的智慧的，是全智的，就是不变的，他是全然智慧者。他所定的所有的计划没有任何的错误，无需后悔，无需更改。而这些上帝的属性成了上帝主权这一属性的界定，甚至上帝每一个属性当中都包含他所有的属性，他每一个属性都是绝对的完美，而他每一个属性当中有蕴含所有的属性，那他上帝每一个属性是没有任何的缺陷的，是绝对的完美的。上帝可以随己意行做万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绝对的什么的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慈爱的， 信实的，是智慧的，是不变的，是良善的。你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位上帝的这个掌管之下？你的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的主权当中包含了他所有的那些完美的属性。如果你遇到一个非常恶的朋友，他刺痛了你，他伤害了你，当你被刺伤之后，你还会信他吗？不会信他了。你有一个定性，这个人是恶的，这个人两面三刀，背后捅人刀的，这个人忘恩负义，他做对的事情在你的理性当中都是什么？错的。他有什么目的？他有什么想法找我这一次啊？心里先筹算半天。当你这个朋友做了恶事的时候，你假定他是败坏的，之后的每一件事你都假定他是败坏的。那么圣经说神有主权，他既是良善圣洁公义，他既是信实的。那么上这位圣洁公义良善，他行使主权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全然的良善，全然智慧，那里面绝对没有任何一件事是违背他完美的属性。以赛亚书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里说上帝没有把任何一件微小的事交给机遇来决定。许多人称自己是机遇主义者，但基督教不存在机遇，换句话，这种机遇都是在上帝的主权的计划当中。上帝定下万事，预定万事，凭主权，和我们的宿命论是不一样的。宿命论是有无位格的，定下一个规则，你不可以改变，不能逆转。但是上帝筹算万事，从起初到末后，所有的事都筹算，都立定。而这位筹算者立定的事情，是因为有位格的，满有慈爱，满有良善，满有信实，满有公义，满有怜悯的上帝，他筹算所有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创造上，他彰显他绝对的主权。既然说每一件危险的事啊，都是上帝所筹算好的，上帝在创造是有绝对的主权的。神为什么创造？有人说创造为了人，为了我们啊，我们太好了，为了我们。但圣经不支持这个立场。圣经说，因你创造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上帝为什么创造万物？因他的旨意。爱德华德说，上帝创造万物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了我们。他爱他的荣耀超过我们，他看重他的荣耀也超过我们所有的一切。上帝在统管万物上依然是有彰显主权。诗篇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马太福音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不是你们的父许可，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算过了。上帝的统管包括大事也包括小事，最大的事上帝统管，最小最微小的事都是上帝在统管，没有一件不是的，没有一件漏掉的，一件都不会漏掉。我们会漏掉非常多的微小的事，但是上帝绝对不会漏掉。我们做父母的最爱自己的孩子啊，孩子的很多事我们都记得，但是也有很多事是应付了事，是忘记的。但这位有主权的上帝统管大事，统管小事。那么大事重要还是小事重要呢？你无法用大事和小事来衡量一个事情的重要性。 小事也很重要。那另外神还在哪里彰显他的主权？在救恩上。又拿书说救恩出于谁呀、啊、救恩出于耶和华。谁得永生谁灭亡也出于什么呢？上帝的主权。这是圣经呈现的观念。还有最后一个观念，恶事的发生也出于上帝的主权。我们经常用容许这个用语，其实在初代教会的奥古斯丁还有加尔文，他们没有把这些分为什么许可呀、引导啊，没有，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恶事也是上帝的旨意。换句话来说，恶事也出于上帝的主权，不是消极的，积极的。我们认为上帝无奈允许恶事发生，上帝变得很消极，不是，上帝是积极的，允许恶事的发生。在哪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恶事的发生呢？就耶稣基督的死，是最醒目的这个提醒，凸显这个真理。彼得在五旬节对犹太人讲道的时候，特别提到恶人杀死基督的事。那里讲到说到，神借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你们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首先那里提到，不是无法之人先要杀耶稣，而是上帝的定旨和先见把耶稣交给谁呀？交给人啊，交给人。另一处经文在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那里也写道：希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以色列民，果然在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成的事。耶稣基督的死不是消极的，积极的。上帝积极的差派、预定。让他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把他儿子交在这个恶人的手里，成就他的什么呢？旨意。那我想问，很多人说，哎呀，神容许恶事发生，神容许灾难发生，好像神很无奈。圣经对上帝的主权在灾难、恶事的表达上是积极的，绝对不是消极的。什么叫积极和消极这种事情呢发生呢？你比如说，你跟你孩子说你去吃糖吧，孩子没有这个想法，你去吃糖吧，孩子去了，孩子吃糖这个行动是消极的是积极的呀？是不是，孩子吃糖这个事从父母来讲是消极积极的呀？父母积极的上去吃，对不对？孩子说妈妈我要吃糖，哎呀我要吃糖，姐姐吃了我也要吃，给我糖吃，我要吃糖啊，父母说你去吧你去吧，他就跟他的姐姐说妈妈说让我吃糖。我想问，这个吃糖是消极的积极的？这个是消极的，是把他妈妈磨得受不了了，许可他吃糖。上帝让恶事发生是什么？积极的。耶稣基督受死是什么呢？积极的。约瑟被卖是消极的积极的？你千万不要说那是消极的，那是积极的。神的意思原是什么呢？好的。那个计划在哪里形成雏形呢？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已经有了那个雏形。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在那地居住多少年？400年。在那个大计划里面，小的细节又慢慢展开了，那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你说我受不了了啊，恶事是积极的，我受不了，上帝不会做这个事情。你再好好的去想圣经，如果上帝在恶事在灾难是消极的执行他的主权的话，这个上帝的主权就不是绝对的，那这个主权就是被限制的，被要挟的，那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所以耶稣基督受死这件事情是上帝积极的差派， 积极的命定，积极定下这个计划，把耶稣交到了恶人手里。在约翰福音经常出现一句话，你是否还记得呢？人子的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不会死的，放心就可以了，对不对呀？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脱离贫穷呢？你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这个让人生飞黄腾达呢？时候还没有到，等你回到天家，你真的可以享受飞黄腾达了，和上帝同在直到永远，时候还没有到，是上帝积极的。耶稣什么时候被交在这个祭司长他们手里？那是有刻度表的，那个表什么时候到，耶稣才会被交到那个手里。时间到了，犹大才会有那个行动去卖耶稣的。所以人子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多么重要。所以我们的人生有很多问题，为什么还不能解决困难，解决贫穷，解决我们的疾病，解决我们的这个焦虑和压力？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到了，水到渠成，一切都成了。我们还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受死在旧约有充分的预言，就足以显明耶稣基督的在四福音所表现的一生不是偶然，绝对不是偶然，是上帝精心的计划。耶稣在四福音所表现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受苦，每一个行动，在旧约都有什么呢？充分性的预言，充分性的预言，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主权的安排，他立定就必定成就，丝毫不差。以赛亚书说他被藐视，对吧？被藐视。我想问，耶稣出生和他生活的地方伯利恒和拿撒勒这两个地方，哪一个地方最受人藐视呢？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那哪一个地方最被藐视呢？最被轻看呢？拿撒勒人耶稣。圣经虽然没有提到说这个生在这个长在拿撒勒，但是提到他被藐视，我们也不尊重他，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断。在诗篇有这样的预言，在新约终究发生，他立定的必然成就。耶稣的死是神所预定的，积极的预定。那恶人杀死耶稣这个事情，他们必须要担负他们的责任。所以在耶稣死这个事情上，你可以看到恶事的发生是上帝主权积极的形式，不是消极。你生命中所有的不如意，所有的不顺利，所有的这个抱怨痛苦，都是上帝主权积极的形式。你说太可怕了，你应该想太有安慰性了，这位良善公义慈爱的上帝让我生命当中发生这些事情，应该是安慰，不是可怕，是种安慰，是种确信，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上帝的。事情是坏的，从上帝的本源来讲是良善的、公义的，是好的，是有目的的。那么我们要想一个问题，神的主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么深奥的话题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神的主权太抽象，对我生活没有什么安慰性。那耶稣基督的死对耶稣具有安慰性吗？有，因为耶稣知道他的死是要成就谁的旨意啊？父神的旨意。那对于耶稣来说是一个安慰性，因为这个每一件事情 都在上帝的可控范围之内，不是在上帝不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接受不了，我们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世界发生所有的事情，也不能够接受你人生当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理解不了。我想问你，你能不能想到你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到现在也不能忘怀，不单不能忘怀，想起来就懊悔，想起来就埋怨。只是我们有限，不懂上帝旨意，而并非上帝要苦待我们，而是我们不懂上帝旨意。同时你也不能忽略你自己的责任。以赛亚书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不懂上帝，我们不理解上帝旨意和计划，我们总是按自己的想法来构想自己的人生应当如何，却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这个计划，对我们人生的规划，凭着主权随己行做万事是更超越更高超的，可是我们却理解不了。神的主权不是光影响大事，它也影响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的质量。如果一个不了解上帝主权的基督徒，他的日常生活是没有质量的，他日常生活是没有幸福感的，因为他不相信生活的细节被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上帝统管，生活是没有幸福。你上一周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很顺利呢？只要有一件事情不顺利，你的内心翻腾倒海，你认为怎么可能发生这个事情，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不管我呢？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有这些想法很正常。但是如果不了解上帝的主权，掌管万事，甚至掌管我生活的细节，那你日常生活的这个幸福感是没有的，不但没有幸福感，确信安慰这一切都没有，都没有。我们的幸福感不单单是源于物质生活，更主要是源于上帝的主权，他管控我生活所有的事情。贴前这样写道，三章三节，因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你能接受这句话吗？患难都是被命定的，能接受吗？我问你，你说能接受，其实你回家路上你说我接受不了，你接受不了。圣经还说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益处。耶稣还说麻雀头发都被数算，若我许可，麻雀不会掉下来。当你思想这些圣经启示，那些细节都在上帝主权中的时候，你应该是有一种幸福感的，是有一种的安定，有一种安慰，因为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上帝。如果你真的确信我的上帝绝对有主权，随即行作万事，你是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一切，就诚然交给上帝的。如果我和张弟兄说，张弟兄，我开下你的车，我们俩不认识，我说我开下你的车，他会不会把钥匙给我呢？他不会。如果他认识我，我说开下你的车吧，他能说不行吗？他有钥匙会给我的，因为他认识我。 如果你认识上帝的主权，你会把你的人生交给他，无论这个事情发生什么，无论遭遇什么，你都知道在他手里是安全的。神的教义是庞大的，我们需要简短的来表达这个。我们 用一个故事来表达这个主权的教义。在第14世纪的时候啊，坎伯雷特大主教这个布拉德华他讲过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思想神的主权与我们生活的细节的问题。他写这个故事呢，是要解释一个问题，好人就是基督徒的好人呢，遭遇非常多的患难，而坏人呢凡事顺利。他写故事这个主角理解不了，他实在理解不了信靠上帝的人患难增多，多如火星，而那些恶人他们昌盛顺利，心想事成，他非常痛苦。上帝差派天使化为人形与他同行，寻找答案。那么他们第一天到了一个这个 住家里啊，敲开门问这个主人说，我们要从你们家里住宿一宿。这个主人就热情款待他们。第二天他们走的时候呢，这个天使拿走了这个主人的酒杯，金酒杯给他拿走了。这个人非常不理解，他说人家好心待你，你却拿走他们家的这个金的酒杯。第二天又到了一个住户家里，这个住户的主人热心款待他们。临走之前啊，天使把他们家的孩子给捂死了。他更不能理解，到了第三个的这个住户那里，这个住户的主人非常这个不善待人，不允许他们进门，他们在外面露宿一宿。第二天他们走之前，天使敲开门，把金杯子给了这个恶人，就金的酒杯给了这个恶人。他们又到了第四个的住户那里，这个主人也是很热情款待他们。临走之前，天使要求这个主人的仆人送他们一段路程。天使说，前面路途我们不太熟悉，送我们一程吧。啊，在过河的时候，这个天使把这个仆人推到河里淹死了。这个人说，咱们俩今从现在开始分道扬镳，就你做这事太恶了，我实在理解不了啊。然后天使跟他说，你不要用你肤浅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拿走第一个主人的这个金的酒杯，因为这个主人以前没有这个金杯子的时候，他并不醉酒，他过着一个有节制的人生。有了金杯之后呢，醉酒荒废人生。我为了爱他，把他金酒杯给他拿走，让他与酒切断关系，不再荒废人生。他为什么把这个金杯子给了另外一个的不接待我们的主人呢？因为他是个恶人，把金杯子给他，让他在不劳而获当中运用金的酒杯喝酒荒废人生，是神对他审判的标记。他说至于第二个主人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之前，他们款待远人，善待非常多的邻舍，慷慨施舍。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他不再慷慨，只顾自己，不再关注别人，所以把他孩子给捂死了。他至于第四个，是因为他的仆人晚上要计划杀死他们全家。当这个天使讲完之后，跟他说：“你离开我吧，不是我离开你，你不懂上帝做事的方法，你不懂上帝随己意做事背后的智慧。” 虽然是这个大主教布拉德华用故事解释这样的一个教义，神的主权一定是随即行作万事的，他可以在我们人生当中拿走一些东西，加添一些东西，再撤去一些东西，再附加我们一些东西，他有这个权利。只不过我们太有限，我们不想把我们的人生放在神主权之下，我们认为我的人生只有我自己掌握的时候，我才会更幸福。我想要的人生，我想要的生活，心想事成，只有我能够掌握把握的，那个是最好的。可是神的主权就是要把我们认为能把握的东西全部改变掉。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主权放在，把我们的这个主权放在上帝主权之下，我们没有想法，凭着信心确信神的主权是真实的，是随即行作万事的，他的主权里面有圣洁，有公义，有良善，他每一个做事的目的都有良善的益处为我们存留，那人生就变得完全不同了。路德有一句非常非常粗糙的话，他说神让我在大街上吃粪我都愿意，后话还没讲完，他说因为神是良善的。我们讲不出这么话来啊，加尔文讲不出来，太斯文啊，只有路德才能讲出这样话来。其实基督徒不是要心想事成，而是要常常靠着神的话语坚信上帝的主权，他的主权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我人生当中我理解不了，但是我相信他的主权是真实，是可信，是掌管我人生细节的。如果你想你人生的每一个细节变得很幸福的话，你应该常常的相信神的主权在你生命当中行了大事和小事。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教育，你一定活在愁苦当中，不但接受还要明白，是心甘乐意的相信我的上帝有主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的主权的著作也是浩如烟海太多了，我们只需要了解神主权的属性，绝对的主权，绝对的自由，没有任何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规则，不需要汇报，不需要服在任何一个存在的之下，他可以随己意行作万事，那你我的人生都在他的主权之下，没有一件事情被漏掉的。好，我们祷告，我们结束。